本师释迦牟尼佛顶念文殊智慧勇士顶念传承党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面得足资缘，即如来真实意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继续讲中观庄严论释，讲中观庄严论释里面，现在主要讲一切万法在生意当中无有自性，远离一体多体之故，犹如影响阻碍，讲这个推理的意义。那么现在呢，正在讲自他所说的一切万法当中根本不可能存在实有的东西。那么这个实有的东西呢，前面我们用外境的方式来进行观察，现在是用有境的方式来进行观察。有境方式观察的时候呢，它这里面已经折破了无想有不动的观点，还那个有想进不动的观点。那么现在呢，就是正在讲这个有想进不动的观点的时候，那么有想进不动的观点呢，也是分三个方面的。也就是说，精明论师呢，就是站在我们这个中观的立场，远离一切细论的这个空性的见解上呢，就宣说进不动所承认的三种宗派吧，就是我们前面讲的相依十派和还那个能所各一派、能所当量派这三个观点当中，就是前面两个观点呢已经这个讲完了，就是今天呢就是继续讲能所当量派，就是能所当量派的观点呢就是进行驳斥。那么驳斥的时候，昨天分了两个方面，一个是建立诸实具堕相，还有呢就是宣说无分事宜不可能，就是宣说这样的事宜呢就是根本不可能成立，就是讲两个问题。那么昨天呢就是说这个建立诸实呢就是具堕相，不管是任何一个事呢，就外境有多少的话呢，实际上是我们的这个事呢就是也有很多很多的。我们昨天的这个科判上面呢也可以看得出来，它这里面呢就是并没有质朴呢迷言当中就是外境当中有多少个现象，语境当中有多少个事，这个观点呢就是根本没有破，就是这一点大家应该清楚。所以我们彭仁波切呢前面就是也已经再三的讲了，我们在迷言当中呢应该这个能所登两派，就是这个派别的话呢，对我们迷言当中这样承认是最好的这个抉择迷言的一种方法。当然我们在这里呢前面也再三的给大家已经讲过，所有的这个中观当中呢，我们这个摩诃仁波切的这个中观庄严论释呢也的确是就是讲了很多关于中观因僧派的观点，也讲了中观自续派的观点，而且呢自宗尼玛巴的观点呢就是在这里面也讲得非常清楚。所以我们要闻思中观的时候，当然如中论和根本慧论是非常重要的论点，这个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在我们这个尼玛巴的自宗建立的基础上，要学习中观认识中观的话呢，那一定要就是学习这个中观庄严论释。这个中观庄严论释呢的确也是非常殊胜，但是呢同时也大家也比较清楚，就是也比较难懂，就是它这里面的所有的意义呢就是真实在我们这个全部在这个心里面，就是让这个现前的话呢就是恐怕是这个要花一定的时间，就是今年也要听，明年也要听，就是听一次两次的话呢就真实把里面的这个内容呢就是可能能现得出来。一般的话呢就是出来整理的有些个别的离根道友以外呢也有一定的这个困难，所以希望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应该这个认认真真的学习。我们不管是文是哪一部论点的话，刚开始的时候呢大家都非常精进，也有一种这个好意，也有一种比较精进的这种性，就是然后就是逐渐就最后的话呢就是那么糊涂舌尾的话呢就是的确不太好，就是所以希望呢大家在这个闻释的过程当中就是不要松懈。上面呢就已经讲了，就是站在中观的立场，就是驳斥了就是对方进步中所承认的，也就是所是能所当量派的观点，就是这个也已经讲了。那么今天呢就是宣说无分事宜不可能，就是无分事宜的话呢实际上是不可能，他这个无分事宜呢主要是从这个外境方面呢就是无分事宜的一种微称根本不可能成立的，然后有境方面就是无分事宜的这样的心识呢就是也根本不可能的。从表面上看来呢就是这里面主要是破心识，实际上的话呢简洁呢这个外境的这种事宜不存在的道理也在这里已经宣说过了。那么这个分两个方面，一个是观察所缘无侵法，则唯以能缘无有智力，就是那么观察这个外境的这个事法，也就是无侵法，就是没有生命的这些山河大地，主要是在这里无分微尘，就观察这个无分微尘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也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所谓的能缘的这个心识，这样的实有的法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就是第一个科盘里面就是抉择这个问题。第二个科盘里面呢，就是说观察能缘事，则必无有智力，就是那么观察他的这个能缘的事，能缘的事也不可能，刚才所讲的这个对境的无分微尘也是不成立，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无分的实有的东西呢根本不可能成立的意思。那么这里能缘这个从事的角度来讲， 就从诗的角度来讲呢，也是所谓的诗意的东西呢，就是根本不可能成立。所以我们在这个课堂当中也是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吉米伦斯的话呢，就是抉择的什么呢？诗有的遗体的话呢，就是在这里已经抉择了，没有这个诗有的东西，就是或者如幻如梦的遗体啊，或者呢说是这个外境当中有多少个这个微镜观察的这种多少个泥眼当中的这些白色、蓝色、红色的这些微尘啊，或者制作它的这种事啊，就这些是根本没有遮破，就是所以说在这里松子和科判当中也应该清楚，这里面本论呢已经遮破的，就是在这个神印当中的所谓的朗素当年派的这个观点，就是在思素当中的话呢，我们自动也必须这样承认。我们前面也讲了，牟彭仁波切在《十年论光释》当中呢，就是也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宣说。下面就宋子当中是这样讲的：微尘行败等，唯以心无粉。就是他建立这个微尘的这个本性呢，就是败色等。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这个画室的这种物品，就是放在那里，然后其中呢就是选一个败色的东西，然后败色也是东南西北一直分分分，最后呢一种败色的这个无粉微尘作为这个焦点吧，就是作为这个所观察的这个基本的法。然后呢，就我们进行观察的时候呢，就是唯一的这个一个性的，就是无粉的，再也没办法可分的，但是呢它的确是一种这个无粉微尘存在的。那么这样的一个东西呢，呈现何时前，它呢就是呈现在任何一个石面前，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滴露仪式也好，或者是岩石面前也好，就是任何一个石面前呢，自觉无宁说，就是自己呢就是绝对是没有这个宁数过这样的一个微尘，意思就是说，就是以白色的这个微尘为例吧，就是那么这样的这个无分微尘的话呢，我们任何一个岩石、任何一个根石面前的话呢，实际上是这样的东西呢，就是谁也没有这个宁数过，就是根本不可能宁数。所以我们道友们的话呢，就是有时候呢就是特别喜欢微尘，就是经常这个温思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每天都是像那个微尘，但是我们这个微尘分析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千万千万不要认为微尘是存在。就是不管是这个无分也好，就是无穷的东西也好，还是有一种这个真实的微尘存在。如果微尘真实存在的话呢，它这里所谓的字呢，就是有些论词呢，就是认为是自己，就是自己是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吉米论述我自己呢，就是怎么样观察的话呢，就是绝对不能这个发现，不能凝属一个无分微尘，就是有些是这样讲的。但吉米论述没有凝属的东西呢，我们去这个凝属，的确是无分微尘存在这样的这个校正、拟证或者是限量的这个证据呢，恐怕是很难以得到的。就是。所以在文字过程当中呢，当然我们这个一边辩论呢，就是非常有必要的，就是互相这样辩论呢、就这样是可以的。但是自己在真正从内心当中呢，就是觉得啥再也不可分割的有个部分微尘呢，应该是存在的。但是这个存在的话呢，我以什么样的这个方式来凝属它？如果它是色法的话呢，那应该是用岩石来这个凝属，不然的话呢，我用这个心来凝属这个色法是不可能的，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意识呢，实际上是并不是是执着这个外境的色法，就是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也应该就是清楚，牟彭仁波切在前面的论点当中呢，像所谓的这个微尘的色法的话呢，实际上是它有这种这个实次和所次的色法呢，就是实次没有，所谓的这个微尘呢色法的这种所次都是可以有的，就是也有这个观点吧，就是这个大家应该清楚。所以说呢，这样的这个微尘呢，谁也不会这个另说的，就是下面主要讲这个问题。对于这样的一个形象来说，就是对于这个从外境上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来说，如果有许许多多的分类，就是对这个外境上的。不管是白色、红色，就是有许许多多的分类的话，那么合而为一者，到底是指的是什么？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分类的话呢，那么不管是外境也好、心性也好、心神也好，那这样的话，合而为一就是独立无二的这样的这个所谓的意呢，到底是什么？显然是不可合理的，就是根本不合理的。所谓的这个意呢，我们怎么样观察也是得不到的。前面也已经观察了，无论是从外境上的观察也好，或者心识上的观察呢，就是根本不可分割的这样的无分一体呢。就是根本找不到的。如果认为仅有无法分割的未成的溯源像是唯一的，如果对方呢就是认为是不可分割的即为呢，就是应该是存在的。然后我们要怨他的这个信识呢，也实际上是怨这个即为的一种无分的这个信识差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像小镇游步宗所承认的那样，就是从外境的角度来讲呢，就是无分微尘应该存在的。从有境的角度来讲呢，就是无分差了的信识也应该存在吧，就是如果对方这样认为的话呢，那这是不合理的。那么自己无论在如何认认真真勤勤恳恳的去观看他，就是 人。意思他这里自己的话呢，就是有些人是解释的时候呢，就是说是精明人士，我自己怎么样观察也是得不到的。或者的话呢，就是他这里的自己呢，就是我们这个研究者，也就是说我们中观论是吧，就是分析者，我们这些人呢，无论怎么样，就是在这个认认真真的去观察到底这样的无痕微尘存不存在，就这样进行观察的过程当中，但作为具有微尘性的白色灯，其他现象毫无混淆，唯一本性的它，就是与这个其他的任何这个白色、红色的微尘呢，就是没有混在一起的。它的这个本性呢，就是原原本本存在，就是这样的一个微尘呢，自身无有可分的方分，就是而其他这样的白色的微尘的话呢，就一点也不可能再分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无论显现在任何事面前，自己绝不会有此法的领受。此法是指的是刚才那个无分微尘的这种领受。我们这个不管是怎么样再进行观察，任何一个事，当然我们这个所有的众生的事呢，就可以包括在没有这个得地之前的这种一般凡夫人的事呢，就六种事吧，就是六种事里面应该所有的事都是可以包括的。那么在六种事当中呢，就是能不能显现这样的一个无妄微尘呢，就是根本不可能显现的。要显现的话呢，就是一个是眼识，就是第二个呢，就是是意识。意识和眼识面前没有显现的话呢，就是不可能的。但眼识面前的话呢，就是我们也轻松，就是什么样的这种这个设法，就是再也没办法可分的这样的东西的话呢，你眼睛再好，望远镜再好的话呢，就是应该说是这个根本不可能的。比如说以前的那个科学也是，原来我们讲过吧，就是像那个质子啊、种子啊，就是这些这个所组成的一些这个原子核啊，就是有这样的这个。那么现在的话呢，就是所谓的什么那个夸克啊，就是氢原子啊等等，就是现代的目前的一些科学家呢，也有一些这个发现的。但实际上呢，就是不管是你就是氢原子也好，或者是电子也好，就是这些的话呢，实际上呢，就是我们就是有些是分别的按理的，有些的话呢，就是虽然用那个一些仪器来就是按理的，但是这样的这种细微的东西的话呢，实际上是这个可以分的，就是现在他们所发现的这些的话呢，都是可以分的。所以呢，应该来说是科学的这些最细微的这个微尘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轻部宗和优部宗呢，就是承认是它是无分微尘，而且他们的话呢，就是他认为是这是这个有方分的。啊，就是由东南西北的方向分的，就是不管是你显微镜啊什么仪器来进行这个观察的时候呢，实际上是它并不是承认是这个没有放分的。他们呢，就是承不承认是这是无分的微尘呢，就是根本不可能承认的。他们是还是承认是有分的，就是比如说他这个用显微镜来进行观察的时候呢，现在这个二十世纪以后的科学家呢所发现的这些夸克的话呢，就放在那个原来我们学物理的时候呢，最小的就是原子核，就这样的。但现在呢，就是可能很多也有这个一些有一些突破吧。这样的话呢，那么这个放在什么这个布上面，当时他认为呢，下面还是在借助于布，就是那么这个时候呢，他承认是上面是靠近我这个显微镜，就是下面的话呢，就是靠近这个布，就是他还是承认这个上下的这种有分的这个微尘。所以呢，颈部宗和右部宗呢，就是根本没有承认所谓的这个深一地的话呢，他认为这有分的话呢，就是所谓这个无我，就是还没有这个通达的真正的这个无我通达的时候呢，就是他是这个无分微尘，就是他是这样这个承认的。所以呢，我们也就是有些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是可以观察出他们的这个智慧之间的差距。这样一来呢，他这里呢，就是根本没有就是领受这个也。也是在应该从这个迷眼当中来就是进行抉择的，就根本没有念熟这样的这个微尘。一言一笔指贤娘干熟无分即为，在何时何地也是不现实的，就是总而言之的话呢是这样的。就是当然这个我们以鼻梁来干熟的话呢，这个是相当困难的，就是鼻梁就是只有优部宗和进部宗的观点以外，就是没办法的。然后以贤娘来这个干熟的话呢，那么就这样的无分微尘的话呢，就是在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地方的话呢，都是根本不可能这个现实的东西。就是所以说呢，我们要承认这个无分微尘的这个无穷的方式存在，就这样也应该说是有这个非常这个大的困难，就是诚实是根本不可能。所以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无分微尘，就是再分下去的时候呢，就变成这个空性了，就是但是它的这个存在的话呢，也并不是实有的存在。哪天我们讲了，就是说迷眼当中的话呢，就是承认一个无分微尘是可以的。为什么呢？就这是迷眼当中再不能分的一个东西呢，就是然后再可以分的时候呢，就是变成这个空性了，就是这样的东西在迷眼当中可以分的。实际上神意当中也是就是观察以后呢，就是破不了的这样的一个实有的微尘有没有呢？根本是没有的。所以寂明论是在
在这里遮普的呢，并不是是明眼的这个对境的无痕微尘在明眼当中加力成立的，这个并不是这样这里遮普。这里说遮普的什么呢？就是实有的这样的这个东西呢，就是根本在任何限量面前也是不能成立的意思。为此，诸位由此至始，成人存在的因，必然一两可得方能确立。凡是有智慧的人的话，那就是他要承认的动机的话呢，肯定是通过一些限量或者是通过一些避量得到的这个结论呢，就是才承认为是这个法是存在的。这是所有的有智慧的人的这个传统或者是他的规矩就是这样的。没有智慧的人的话呢，就像我们现在的实际上是各种各样的一些歪道一样的，就是根本在这个实体上是不存在的东西，也是他就开始这个增加夸张，就是说是是存在的，就是就无中生有的很多东西呢，就是制造出来捏造出来，就是这就是现在的愚痴的这个众生的一种这个分别念臆造的。但是真正有智慧的人的话呢，他要承认的话呢，一定要一娘成立的东西才能承认的，就是一娘根本不可能成立的东西呢，他也绝对不会这个承认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明眼当中因果存在，然后前世和世存在，三宝的价值存在的话呢，有智慧的人呢，就是他以各种的这种量呢，就是成立以后他承认的。然后根本不可能成立的就是明眼当中的这个常有自在的我啊，所谓的一些这个常我啊当当这些的话呢，他在明眼当中也是不会承认的。这就是有智慧人的一种这个做法，就是这样的。如果明明一量不可得，就是如果一量呢，就是根本不可能得的话呢，且一可要定所存在，何苦这边自我欺骗呢？就是那这样有没有什么必要呢？就是明眼当中也好，生意当中也好，就是如果一量呢，就是先量也不可能，必量也不可能。那么我们必量的话呢，前一段时间所讲的一样，就是银柳学里面已经讲了，就是所谓的必量呢，就是过必量或者自信必量，或者是不可得的必量，就是三个必量当中所有的这个必量也可以包括的，就是那么这个还有呢，就是有些这个大乘论点的话呢，就是叫这个身教必量，就是有些教典的这种必量，除了这些必量以外呢是没有的。如果必量也不成立，贤量也不成立的话呢，那么有智慧的人是不可能承认。如果你反过来说是一口咬定这个法是存在，那个法是存在，比如说我们这个无分微尘的话呢，不管是怎么样，就是它的无穷的无分微尘也是不成立的，然后它的实有的这个无分微尘的话呢也不成立的。你什么量呢？就是没有这个得到真实的话呢，那你一个要定说是一定是存在，一定是存在的话呢，那有什么必要呢？就是你不是这个自欺欺人了，就没有任何事意了。因此人造的花色不平等等，就是这是这个人造的，还有一些这个天然的，就是天然的互带的这种这个斑驳花色等等性相，原本是千差万别的，就是人造的这个一些布匹呢，还有这个一些各种颜色的这种东西哈，不是人造的，就是众生他自己的这个业力啊，或者是天然的一些这个现象的吧，就是蝴蝶的这种身体的也可以说是天然的，众生他自己的这种业力这个所现象的。听说蝴蝶呢，就是也是有些这个神话小说里面说是这个蝴蝶是特别喜欢打扮，就是他就有时候飞在花园里面的时候呢，就是他觉得自己是非常好看，他心里特别高兴。然后也可能是蝴蝶的这种这个话，就是对境上面来讲的话呢，就是有这个千差万别的，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颜色，就是它的这个颜色原本呢，就是是心想是千差万别的，而是也是是绝不可能这个存在是是有的。我们制作这个蝴蝶也好，制作花布也好，那么就是外境上是你看有那么多的这种现象，那有境的这个事呢，就是会不会是变成一种事意的一体，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呢，在这里面就是也明显的这个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明眼当中是外境所取有多少，能取也是有多少，但身意当中的话呢，所谓的制作外境的是有的性质呢，根本不可能存在。这以上的这个课堂上呢，主要讲这个问题，这是这个就无清法和那个事之间，就是无清法和事之间的对比而抉择这个是有的时候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意思。下面呢，就是讲这个观察能源的事，就是在无有这个事里，就是下面呢，一个是这个五种根识，还有这个意识吧，就是第六意识。那么这几个呢，实际上也并不是是是有的东西，并不是是有的议题，就是它这里呢，我们有时候呢，通过这个纵观的文字，自相续当中得出来什么样的呢？一方面就是我们制作外境的时候，外境就是就各种各样，就是千差万别，就是没有这个是有的东西。然后制作外境的心识呢，也没有什么。在这里呢，就是也观察，就是我们的根识和意识呢，实际上也是是很多很多的东西，不是是一体的东西。这也是是一种生意的意义多义的一种观察方法。无根识注解，就是无根识，就是我们这个讲十八界的时候呢，就是根的这个方面的六种界，然后呢就是识方面的六种界，对境方面有六种界，就是总共有十八种界吧。它这里是主要是从所有的这个无根识的界。 来源积聚相，就是它所缘的对境是什么呢？就是全部是积聚的相，并不是单一的相，并不是独立无二。比如说我们岩石呢，所缘的对境是色法，但是每一个色法的话，实际上是无数的这个微尘组成的东西。就是我看见的这个柱子呢，实际上是它也是无数的微尘组成的。然后我听到的这个声音的话呢，这个声音呢，也是按照居士论和按照我们这个大乘论点的观点来讲的话呢，这个声音也并不是是一个实有的东西。那么这个声音呢，就是也有无数的这个微尘组成的，就是所以。所以呢，我们不管是眼耳鼻舌身五种根识，哪一个根识所缘的对境呢？全部是这个很多很多的微尘呢，就是积聚一体的心相，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心行所能缘呢，你为第六意识。那么第六意识这个它的所缘对境是什么呢？第六意识的它的所缘对境的话呢，也是使这个心和心所，就是心和心所，就是由无数的这个心识呢，就是合在一起的，并不是单一的心，也并不是单一的一种这个心所，就是所以说第六意识，我们知道是第六意识的这个所缘对境呢，就是七种法界，就是这个按照居士论的观点来讲的话呢，就是书和心相，就是然后呢，就还有那个就是无表四，再加上按照这个居士论的观点的话呢，就是有三种无为法吧，就是觉则明和非觉则明和虚空，就是中共有七种这个法界，这是我们第六意识所缘的对。如果按照大乘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再加上一个真如吧，就是真如四种无为法，就是这样的话呢，不管是七种这个法界也好，八种法界也好，凡是这个所缘的对境呢，就全部是这个摩诃婆伽下面也讲呢，比如说无表四啊，所有的这个无为法，就是这些的话呢，实际上是就是按照那个金部宗的观点的话呢，就是仅仅是名称而已，就是没有实体的东西，就是然后那个相啊、数啊、性啊，就这几个的话呢，就是应该是很多的心和心所组成的。关于心和心所的问题的话呢，死之前和解脱部的话呢，就是承认是这个分开的，就是心和心所分开的。然后这个无著菩萨和十信人士的话呢，心和心所是这个一体的。那么我们这个大乘最究竟的观点的话呢，就是应该心和心所是一体，就是心和心所不可分割，就是这个应该可以这样说。如果这样的话呢，比如说心王存在的时候呢，就是心所呢也是存在。那么这样的时候呢，缘数也好，缘这个我们数的话呢，就是有乐数、灯舍数和还有这个库数吧，就是比如说乐数的话。那就是实际上乐数是一种性所，就是这个五十一个性所里面就是一个性所，但是这个性所呢，实际上跟这个性王呢就是不可分割的。还有那个性的诸位呢，就是有五种变性，就是我们那个居士论里面讲的这个四种变性，就是有些大乘论点里面呢讲的五种变性，就是不管怎么样，像这个四所啊，就这些呢，应该属于五种变性。就是五种变性的话呢，就是实际上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性，只要产生的时候，它的诸位呢就是一定是存在的。这样一来的话呢，我第六意识所缘的对境应该是这个法界，就是法界里面的也许是性，也许是相，也许是事物，就是这样的。然后这个无为法和这些无表色的话呢，摩诃婆伽就下面也讲了，按照金部宗的观点的话呢，这些除了名称以外就是不存在的。这样的话，我的这个所缘对境呢应该是这个，比如说我们从受的角度来讲，就是乐数。乐数的话呢，其实这个乐数呢，就是跟刚才所讲的一样，就是很多的这个心所和心王呢就是组成一起的，就像是我们刚才所缘的对境的柱子呢，就是很多微尘这个组成一样的。那么我的第六意识所缘的对境呢，还是很多的法。这样一来的话，我所这个见的对境呢，就是并不是实有的东西。如果我所见的对境不是实有的东西的话，我能缘的性识呢，也不可能是它是这个实有的一体，就是。所以在我们现在这个下面的这个课盘当中呢，主要解决这个问题。心和心所缘能力为第六识，由今的性，也就是说缘等无根识的一切界，就是。那么由今的性识呢，就是缘等无根界的，就是一切界，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些界呢，就是指的是从能源方面的界，他们是缘即为积聚之各自对境的具象有境，就是那么他们是什么样呢？就是实际上是缘各自对境的，比如说缘根的话呢，就是他自己所缘的对境是色法，就是耳根的话呢，所缘的对境是声法，就是它是这样的一种有境，因而经其所有的性相而变成多种多样，就是它外境当中有多少个这个性相的话呢，它的有境呢也变成多少个。比如说我看见一个小小的这个瓶子，就是这是眼睛看见的，但是这个瓶子上呢，就是有无数的这个微尘呢就是组成的，那么无数个每一个微尘的话呢，实际上我的眼识呢就是也有就是经其性相的数目，就是也有这么 么多的这个树木的幽静，就是所以应该怎样成人。仪式也是与之相同，其实我们这个观察这个第六意识的话呢也是应该相同。那有些人呢就是以前也是我们学阴明的时候这样讲过，有些人是认为所谓的这个一贤娘就子正贤娘大家都知道比较清楚的，然后那个一贤娘呢就只不过是经典里面所讲而已的，实际上呢理真呢就是不可成立，就是有些人是也有这种说法，但是某个人不切在十念论光识里面呢就是说是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所谓的一贤娘是什么呢？所谓的一贤娘比如说是我们同一个事件当中呢，就是耳朵听到声音，然后这个眼睛看到这个色法，就是还有这个闭塞声，就是其他的这个三种根呢，就是同一个事件当中，就是完全让这个去外境，完全让去外境的这个时候呢，在同一个时间，就是我要临数这些的，有一种这个现量见到，就这个就是一现量，就是当然我们这个后来我现在听到的声音，这个时候是起了分别念的，但是你还没有这样气的时候呢，这些全部已经知道就是去这种境的，就是不变的。比如说我们这个碎金球的话呢，就是外面就是在物质方面呢，我们说什么下面也有比喻，就是在物质方面呢，就是对着不同颜色的时候呢，里面的这个碎金球呢，就实际上是明明清清的，全部都已经去了。我们的这个信识呢，实际上听到的声音也好，看见的色法要全部都它同时那个去到了。这个呢，就是叫做是一贤娘，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一贤娘的话呢，从内观的角度来讲的，并不是从外观的角度来讲的。从外观的角度来讲，是刚才就是我们说的是无根识，就是应该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个跟自证有什么差别呢？就是自证的话呢，就是大家就知道，就是这些自明的角度来讲的。然后一贤娘的话呢，就是刚才这些五个外境的话呢，就是他就明确知道，就是在中间就是用这样的一种这个差别，就是所以呢，我们这个比如说我听到的这个声音，就是听到的这个好的这个声音呢，就是实际上是一种乐数。我就今天呢，就是一边就是吃汤，一边呢就是看那个画院，然后呢就是二边呢就是也听到一些特别好的音乐的话呢，当时心情应该是很快乐的一种乐数。那么乐数的话呢，从自证限量上面有没有呢？就是自证限量呢，一般是并不是去受的这个对境，就是我们知道是它那个意识的对境呢，应该是这个法界，就是七种法界。七种法界的话呢，那么自证的对境是并不是法界，就是这个角度来讲呢，自证和意识限量呢，就是应该从这个方面来分的，就是所以有时候呢，意识限量跟那个自证限量分开起来的时候稍微有点困难的，但是从它的对境上面来分的时候呢，并不是很困难的，因为意识限量的对境呢，我们这个俱舍论也好，阴明当中也都讲的是七种法界，就是七种法界里面呢有数啊，就是性呢、啊、就是那个不相应性和这个相应性，就是还有呢就是相吧，就是相六种相，就是这些都有。刚才他这里这样讲的，说是这个意识也是与之相同的，因为它与有紧的性是成主通止的缘故，就是他这里这个意识的话呢，实际上是他所有的有紧的性，就是与所有的这些有紧的这个性呢，就执着他的这些性呢，就是成主通止的缘故。法界也是不例外，就是我刚才那个有紧的性是指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我刚才那个意识呢，就是见到这个外境的这个乐数，乐数的时候，他意识他自己的这个诸缘呢，就是刚才所讲的那五种变性，五种变性的这些心所跟他就是同生同灭，就是应该是这样有的。所以跟他一起的有紧的很多心呢，就是也是成主通止之故。然后他的这个对境法界的话呢，也不例外。其中法界里面呢，无表色和无为法，就是三种无为法呢。不应该是灵性存在，仅仅是假灵而已，这是金部宗的观点，就是有部宗的话他认为是实有的东西，但是他这里呢就是按照金部和唯识宗的观点的话呢，所谓的这个无表色啊，还有这个无为法，就这些的话呢，就是没有必要就是单独真实的存在，就是它肯定不是实有的呢，它是这个假理的。因此使以复定的方式来圆他们的名称，以复定的方式，比如说无表色的话呢，就是不是无表色已经复定了，就是已经折破了，以这种方式来建立，或者是无为法里面的虚空的话呢，不是虚空的东西前处，就是在我们这个意识面前有这样的一个纵向，就是除了这个它的名称以外呢，真正的无为法的虚空呢，就是怎么样也是不会实有的东西，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七种法界当中的话呢，就是这四个吧，就是一个是无表色，一个是三个无为法，这个的话呢，那除了名称以外，就按照金部和唯识宗以上的观点的话呢，不存在，就是我们就暂时不谈那一次。然后剩下来的数和相和性吧，就是在这个七种法界当中，那么这三蕴的本体呢， 原他的意也并不只是是只取性所，就是那么原他的这种性呢，原他的性，我们所谓的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呢并不是是只仅仅是愿一个性所，就是刚才那个树和相和性呢，就这三者都是按照居士人的观点的话呢，全部是包括在性所当中吧，就是记得居士人里面就是专门这个相和树呢，就是有特殊的这个辩论吧，就是在家人呢就是以这个树以这个细球，出家人呢以相那个破离，所以呢就是一切这个轮回的根源就是这两者，就是在讲心所的时候呢就是专门讲这两个问题，然后这个无蕴当中呢就是这也是属于是那个心所的。那么他这里的话呢不仅仅是去这个光是相和性的这个心所，而是什么呢，原希望与心所的群体，就是他这里呢希望和心所，刚才我们这里是应该心和心所呢就是一个本体的角度来讲的，就是按照这个无著菩萨和实情人士的观点来讲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要愿一个乐树，愿一个乐树的话呢，乐树诸位呢有很多很多的心和性所呢，就是不可分割的很多的群体。那么愿他，愿他的话呢，那对境根本不是是唯一的东西。心与性所所并存聚合的能源及安立于意识，或者是第六识，就是愿心和性所的这个聚合的能源，也就是性识，或者说呢，就是作为他的这个能源者呢，就是也是根本不可能是有的东西。这以上是自宗的观点，以上呢我们讲呢又像这个进步宗的观点和无相优步宗的观点，就是所以呢自宗的观点当中根本不可能存在就是唯一的事的意思，由此看来原意的这个事也是不可能存在的。这以上是讲那个就是折破这个楞梭各一派和还有那个楞梭三量派，当这三种派呢就是都已经折破了。那么下面呢我们这个所谓的事意根本不可能存在，就是这个问题呢对于这个外道的观点进行折破，就是折破外道的观点。那么这个呢中破明智派和还有这个跌破各自之观点。首先是这个明智派，就是明智派的话呢就是也可以叫这个非陀派，但是这里面的非陀派呢稍微有一点的不同，就是下面也是做了一些注释，因为下面就是我们分开讲这个非陀派的时候呢好像有一点点这个差别，就是所以他这里的这个明智派呢实际上是使那个施密派。外宗论也去施不先位移，就是那么外道的这个宗派当中也承认所谓的事呢就是并不是只有纤维是一个本体的，为什么呢？因为具有这个功德当，就是下面讲的是这个功德呢，就是有二十四种，就是外宗的话呢，它这个所缘的对境的功德呢，就是也是有二十四种，还有呢就是十等，十等所缘果实体呢也有这个九种等等，就是所以呢外宗也是根本不可能承认这个所谓的唯一的这种意识，唯一的意识呢根本不可能承认的意思。置身于佛教之外，随行四密派还是单簧派等的人称为是外宗，或者叫做是外道，一般来讲就除了这个佛教以外的，然跟随什么呢，就是四密派和跟随这个单簧派。那个单簧派的话呢如众人自释当中也是已经讲了，一般如众人里面呢苏楞外道和四楞外道吧，就是这两个外道的话呢所有外道的这个根本，所以在我们讲那个破这个人我的时候呢就是也仅仅提到这两个，就是实际上呢就是或者是轮椅无派，或者是这个四楞外道和苏楞外道里面呢所有的这个外道，就是可以这个包括也可以涵盖所有的外道。由于人们的颠倒妄念是无边无际，就是法尘人士也不是这样的嘛，就是这个邪见无边故不可以一破，所以这个人们的这种颠倒呢就是无边无际的。宗派的列简也是是林林总总的，就是如众人自释当中也是这样的，就是他用这个特别危险的一些仙雅来这个比喻吧，就是众生的这种列简呢就是各式各样的，所以全部一一的驳斥，全部一一的叙述的话呢，别说是全世界的所有的众生的业见吧，包括比如说一个城市里面的这些众生的话呢，他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邪见，就是所以呢我们一一的折破他们的观点的话呢，就是没有这个时间，没有这个精力，但是总的来讲，就是但通称而言绝不会超出长见和断见，就是外道所有的这个包括这个长见和断见当中。其中长派呢也有五花八门的多种类别，就是长派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现在也是这样的，实际上长派的这个观点呢就是相当多的，因此见解共有360。他那个如意宝藏论当中的话呢就是每一个都降了，就是首先降了120个这个外道的这个本色，然后呢这种这个外道的见解的话呢就是未来也有，现在也有，过去也有，就是所以这个120个呢就是就降了这个未来过去三个，就是这样总共有这个360章。无光尊者呢就是每一个这个论师的观点呢就是都一一这个罗列出来的，还有呢就像那个秦辩论师所造的这个论点当中，还有这个中观宝灯论里面也有这个外道的这些这个见解。一般以前那个相 观转轮的有些大树里面的话，那就是叫歇剪的时候歪倒的有些观点呢，也已经这个降过，就是所以这些三百六十个这个歇剪的话，那如果一以相知道的话，那我们这个无光尊在的这个如意宝藏轮是最好不过的。宗派宝藏轮里面的话，那就是不是特别的这个光，又是有一些，还有那个伽曼拉希拉和基密伦斯的其他的中观降义当中的话呢，也提及到这个所谓歪倒的各种宗派，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学习这个中观转轮的时候，一方面呢。摩诃仁波切后面也说了，歪道说书持的这些观点和邪见的话呢，我们这个众生的相续当中，尤其是以前的是变成歪道过，就是相续当中也有可能有这个重责，就是有些的话呢，因为歪道的这些影响和歪道的这些习气呢，很容易这个炸染，就是未来呢，在我们的相续当中也很可能这个会产生这些邪见，所以呢，我们这个学习中观的过程当中是非常有必要，就是知道歪道的这个各种宗派，就是所以呢，无光尊者也是在七宝藏当中为什么是。特别着重的宣说呢，就是原因就是在这里。但是以前那个根本群派呢，他说是以前这些旧歪道的话呢，就是他们的确是有个非常纯正的，就是自己的独立自主的一种这个歪道的观点。现在的很多歪道的这些观点的话呢，他们就借用这个很多佛教，借用这个其他歪道的一些观点，然后呢，在这个上面自己增加了很多分别念而造成的，就是的确也是是，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所谓的什么法轮功啊，这个那个功啊，实际上是什么道教、佛教里面就是摘取了很多就是端庄区域的那一些语言，然后呢就是建立自己的宗派，就是所以说根本群派也是在这个外面我觉得研究的非常透彻。为什么呢？因为的确现在的话呢，很多这个观点的话呢，就是有些观点呢，我知道是他可能是学过这些里面，然后这些里面呢根据自己的见解不同呢，就是拟成一个宗派，就是很有这种可能，就是但是以前这个贵印度的这些歪道的话呢，的确也是不依靠这个其他的，就是他自己呢就是有个非常独立的，他认为是这是非常究竟的一个宗派，就是但实际上呢，就是这是无光尊者也是在如意宝藏轮里面，就是先建立一个外道的观点，然后下面的话呢，就是一一的遮破，就是一个一个的全部遮破啊。所以我们呢，有些道友不要认为啥，这个我们也不是外道，就是学外道干什么呀？这现在我们这个中观转轮里面都是天天的是降外道，我们真的中观转轮里面降的外道不多。如果我们要降如意宝藏轮的话，那起码都是要降两三个月，就是外道的观点。所以。的确是那个里面就是歪道，就是降的特别多，就是有时候呢看我们这个学了这么多有什么用，有时候的确是没什么去做的对，就是我们以前也相续当中可能有这个习气，就是以后的话那就是很容易生气，如果我们用我们佛教的智慧来一一遮破的话，那么我们相续当中有的这些习气呢也已经少即无余了，还有呢以后呢在这相续当中不生气这样的这种邪见种子，就是很有必要就是对这个问题也生气定见。所以他这里呢我看哪一个论师啊，就是说的我前世是可能是外道，所以一降起外道的时候呢，就是他说我这个就特别有可才，就是那个是哪一个论师，就是在我看到有本书里面这样讲的，他这里是这样讲的，就是其中呢就是常派有五法八门多种多类，因此见解呢就是中有这个三百六十个，然后三百六十个呢就是在这个如果归纳的话呢就是六十二种的话呢，好像那个前级的这种见解呢就是十八种，后级的见解呢44种，就是他这样分类的。然后呢就是十一名类别的话呢，如意宝藏轮里面就是一个一个的就是降了，但是每一个类别当中的话呢就是也有非常多的，就是比如说这个60种间接的什么类别呢，然后是这个14种间接的类别呢等等，就是这样就是分的，当就是当子里面可能包括还有那个就是比如说这个歪道所承认的这个14种这个无极的见呢等等，就是这些文明白类的话呢不是，虽然是多之有多，但开阔起来也可以归宿在轮椅五派之中，就是轮椅五派是也有这个熏识的意思，也有这个长简短简的意思，总的来讲呢就是摩诃仁波切智者入门当中也说了，说是这个轮椅五派里面所有的这个外道的观念呢就是可以归纳。一般来说所谓的外道，从实质的角度而言，内道外教中凡是有识总均可运用，就是从实质的角度来讲，因为所谓的这个实质的角度来讲的话，什么叫外道？外道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并没有这个深入的理解内涵，而这个靠这个外面的变，就是这样的。这样的话呢，我们的优部宗和进部宗也实际上是它还是从实质的角度来讲可以解释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外道的话呢，就是实际上呢就是进部宗和优部宗，那天有一个道友考试的时候呢，就是也说是真理的外道是指的是优部宗。 它不仅仅是优婆宗，有时候呢就是它有诗词，就是也不一定有这个索词，但是我们一般来讲索词方面的话呢不一定这个索就是歪道，所以这个无光尊者也是什么阿底峡尊者当他们的话呢就是歪道和内道呢就是用皈依方面的这个差别，有皈依方面的差别的话呢，那么我们不皈依三宝的这个优婆宗是不会有的，就是所以说诗词方面的话呢就是有时候可以解释，因为是靠这个外面的变，就是所以呢我们这个金不宗啊优婆宗啊他们也是并没有完全的这个证悟我们这个佛教内在的意义，就是说一种实质的角度来讲可以有，但是呢大多数成为宗的这个外道或者是外教，就是我们一般来讲除了佛教以外的就是宗的来讲是应该称呼为外教，当名称出现地主情况的时候，所谓的外道呢就是应该你记为常牌，就比如说我们这个优婆宗也好，或者是这个有些名词呢就是就互相这个地主吧，就是我们这个佛教也叫做外道，那么这个外道也叫外道，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所以这个时候一般外道里面的这个所有的昌牌呢就是都叫做是这个外道，就是可以这样应用。损失牌呢也是如此，总的来讲是外道。分别这是指的是断牌，就是但分别来讲就是从这个狭义的角度来讲呢就是指的是断牌，就是从广义的角度来讲呢就是所有的这个损失外道也可以叫外道。同样苏轮牌隔牌不同的名称也是以重别方式来运用。那么苏轮牌也是这样的，总的来讲的话呢如果广义的角度来讲呢也可以称呼这个外道，也有这样的。然后从狭义的角度来讲呢指的是这个承认这个25种所知的宗派呢就是叫做这个苏轮派。在各自论点当中有一些名称完全是一致的，有些呢就是称呼不一，就是有些呢比如说这个外道的话呢就是内道也叫外道的，所有的外道呢也可以讲，但有些呢并不是指的是这个，就是他有单独的就是他自己所知点的意义，就是所以是有时候呢就各自论点里面就是他的这个名称是完全是这个一致的，有些呢就是不一定是有这种情况，可为名目犯夺，因而要了之众的相同，分别有细致入微的观点门类都不同点，众的来这个相同的点我们也要分析，不同的点呢就是也要这个分析，就是一定要通的，以及诗词所指不同的情况等等，还有呢有些是有诗词的，有些是有所指的，所以我们为什么现在不管是讲哪一个论点的时候呢，让我们一定要在不同场合当中呢不同这个理解，有些是光有这个所指没有诗词的，有些是光有诗词没有这个所指的，所以诗词所指的这个问题呢也非常有必要的。所以我们像现在很多的有些这个佛学院呢就是这些的话呢就是佛教的这些基本的这种知识啊，就是他们的这个没有这个学习这些，这样的话呢好多这个就看见一个名词的时候呢就抓住这一点，就是然后有没有说字有没有诗词呢根本都就是不去这个看，就是不去这样看的话呢当他这个理解真正这个佛经教义的时候呢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困难。有时候呢我都这样这个像啊，这个现在在这个藏地的话呢就是也有很多地方呢寺院里面就是光是这个年景为主，就是从小的是像我们这个一般实践的这个系统的一些教育都没有，就是从宿迁寺幼儿园然后这个小学中学就是这样也没有的。然后韩昌佛教当中的话呢也是基础根本是没有的，就是然后呢光是到了这个高级佛学院就是然后读六年就是然后下面基础都什么都没有的话呢就像我们从来没有上过小学中学呢就是光有这个大学3年，就是那这样的这个佛学的话呢就是最后也变成什么样，就是有时候的话呢的确感觉上的话呢不管是这个是哪一个派别的话呢还是对这个佛教的基础就是基本的一些名词的这种用法就这些方面就是一定要这个问世，如果没有这样问世的话呢你光是这个就是什么我是高级佛学院就是读六年就是首先是这个预科班就是然后是研究班这样然后就读博士班的话那上面的很好听就是还是可以的，但是下面的这个基础呢我像我们这个就像我们家信一样的就是从首先一步一步的就是所有的这个名词次第就是全部就然后的话呢就是你就读一些高级的这个佛学院的话呢应该是这个基础是很稳固的，否则的话呢就是有些可能这也是可能有根据我们的这个历史啊就是根据一些这个社会的这个各种状况呢就是应该有密切的联系，但是总的来讲我们这个佛教呢为什么是没有这样一个系统的教育，这一点是的确就是大家也需要值得这个深思的问题，我是这样认为的。为什么世间的话呢就是从这个 六七岁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小学，然后呢中学中专高中就是这样一直一直层层，然后呢就是读这个大学和研究生和博士班，就这样的话呢就是他有一定的这种系统的教育次第。那么如果佛教没有这样的话呢，很多这个次我们很容易记得，这里也是这样讲的，就是一定要就是像那个说辞诗词等等，就是说辞诗词的情况前面已经讲过，在为人根据适当场合如何运用之前，如果一直的困惑在一个门层上执迷不悟，那么将论也是将这个造乱无章，对一切问题分不清楚的，就是辨不清楚，因此务必要就加以分析。就是的确是现在我们每一个人呢，就是在文思修行的过程当中是这个是非常需要这个灵活运用，就是如果没有这样的话呢，就是做什么事情都是也不是很方便。下面呢就是像对从师迷在先人为奔死的宗派，功称为这个神能派，也叫做是慈孝派，还有呢就是叫这个明智派等等，教徒助长的刘巨仪啊，那么他们呢就是怎么样承认的呢，就是这个下面也有光速的，我在这里不光速。敌当九种呢就是施法，然后色等二十四种呢就是功德，还有那个身躯当这个五种呢就是叫这个业，存在于此三种的能辨大众和还有这个于孝众，就是它叫做是众。众当中的别呢就是称之为别也可以，或者是内部当中的有别，就是这个叫别，刚才是他们讲的是六种句意。然后呢诸如涂上至教的这个一体的赫赫，就是牦牛涂上的这个教的话呢它是一体的赫赫，然后与诸如海螺白色圆形的这种叫做是同体的这个赫赫，就这样的话呢上面是施法功德业，然后是中和别，再加上是赫，就是中共有六种句意。他们认为如此是刘举汉改万法，就是他们认为这个歪道派的话呢在刘举当中呢就是所有的这个万法呢就是都已经涵盖了。那么他们这个来源是什么呢，师迷贤人就是通过艰难这个苦行修持大自在，就是这个时候呢结果看见一只猫头鹰，一只猫头鹰呢飞落在这个修行所依，就是他们一般呢就是修行所依的狮子蓝身之体上面，就是他就师徒所称的蓝之极光，他呢就是飞落在这个上面。然后先人呢就是认定这时是大自在天，就是原来是真正的这个什么猫头鹰，就是但是他呢就是觉得是因为他是依靠这个实质东西呢在这个修，就是在修的过程当中呢就是猫头鹰呢就是突然就飞到那个上面，就是飞到那个上面的时候呢一般猫头鹰的话呢就是他白天也是看不见什么东西，但是他的特点的话呢就像布谷鸟一样，有时候都是一直就是点点头啊，就是一直有点头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习惯。于是向他请求，就是当时那个生命在先人的话呢就是他认为是所有的这个万法呢应该涵盖在这六举当中，就是他就一个一个的向他请求，就是他说是这个施法呢就是在不在，就是然后这个猫头鹰呢就是这样点点头，然后他说是功德这个存不存在，就是猫头鹰也是在这样这个，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功德啊业啊就是还别啊众啊就是贺啊，就是这六个法呢就是一个一个的就是问了。这六个问题在这个提出每一个问题的时候，那只猫头鹰就点一下头，然后到了这个最后就是让六个问题全部问完了的时候呢，就是猫头鹰已经这个腾空而飞了，就是腾空飞走了。然后这个生命先人呢就是认为仅此而已吧，他意思是这六句呢就是是整个涵盖万法，就是除了这个以外没有别的了，就是意思是他这个六句里面呢就是所有的法也是应该成立的。所以现在尼泊尔啊很多地方的话呢，他们那个大自在修行的时候呢就是就经常有这些这个狮子蓝之极光，就是然后呢还有很多的这个什么大自在和猫头鹰的像啊，就是这些是比较多的，就是然后呢这些还有很多故事啊，就今天讲到这里。
Sonam dayi tamse bhagari atana yide jama pashe Jirgana jirano chupan Jubun zonen drava drava sya
Mahan bandarangara banna asadar da Mahan bandarangara banna asadar daOm Bandarangara Banma Sadardam